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医治瘫子。
医生啊，我这孩子到底生的是什么病啊？
他得了麻痹性中风，从脖子以下完全瘫痪了。
能不能医得好？他会不会复原呢？
不可能的，这种病啊是没法治好的。
哎，医生，求求您尽量救救他吧。
这种病啊是罪恶的结果，治不好的。太太，这是上帝的刑罚。再见了。
可是请您开个方子给他一些止痛药啊。
抱歉，我是爱莫能助。
孩子，你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呢？能不能把眼睛打开呀？
他把眼睛张开了。
把嘴也张开我看看。
他嘴也能张开呀。
孩子，现在你把手伸一伸，试，再试一试，伸伸手。
我没办法。哎，医生说的没错，他是瘫痪了。
那我们得另外找个医生看看呐。
在以后的年月中，瘫子的双亲和家人一再听到下面的谈话。
哎呀，这种瘫痪呢是罪恶的结果，医不好的。
年轻人呢应该记着上帝要惩罚罪恶，医不好的。抱歉，这是绝症啊。
罪恶跟犯罪的结果是可怕的。哎，抱歉抱歉啊。
妈，没有用的，这是治不好的。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犯了罪。
虽然你的缺点很多，可是你犯的罪恶并不是那么重大。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都没有像你这么受罪啊。
我想到过去的事就后悔，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妈，你可不可以原谅我过去没听你的教训？
孩子，我早就原谅你了。
只有上帝不饶恕我。妈，要是上帝像你那样爱我，他就会饶恕我了。
我让你爹去请几个法利赛人来，他们对宗教有研究，说不定啊，他们会减轻你精神上的痛苦，跟你犯罪的感觉。
妈，我觉得那也没有用的。他们也只不过说一些医生已经说过的话罢了。我不是说过法律赛人也认为生病是上帝愤怒的结果，他们哪里会愿意跟我这样的人来往呢？ 老伴儿，每天我回家就看到你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疲倦。你做工作的太过分了，你不但要照顾瘫痪的大儿子，还要照顾其他没病的孩子跟我。
工作再苦我都不怕，使我受不了的是大孩子的情况，他不但不能活动，而且心里也没有平安，他的罪恶感怕要绝他的命了。你倒说说看，我做母亲的怎能不受影响呢？
可是我们其余的人也需要你，你绝不能被这个担子压倒啊。
他的病转得非常的快，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台生之后，好久不见了。
他的病有没有好一点？
近来他连活在世上的兴趣都没有了，而且……
今天我们给他带来好消息。
我们想他的病啊会治好了。
什么？你们说什么？
你有没有听人说过拿撒勒的耶稣？
没有啊。
那个耶稣啊是个新教师。至少他是先知，或许呢他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无论如何，
他能医治各式各样的疾病，瞎子、瘸脚的，甚至大麻风。
来，快到台生的房间里去告诉他去。孩子啊，你的两个朋友来看你了。
有什么好看？
我们给你带来了好消息。
好消息给谁啊？我最好的消息就是能咽了最后一口气。
真的，这是好消息，特别是给你的。
对呀，你的病能治得好。
人都快要死了，你们不会再来开我的玩笑吧？
不，绝不开玩笑。
摊子怀疑像耶稣那样的好人会接受他，他的朋友一再向他保证，要他不必烦恼。他们又找了两个人来，让摊子躺在担架上，把他抬到彼得的家门口。耶稣正在屋子里教训围绕着他的人群。
我们快到了。
那么多的人站满了门口和窗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人送到耶稣面前去呢？
当他们看见这个人是多么可怜的时候，会让路给我们的。
借光，
对不起，对不起，
借光啊！
你们看他多可怜，对不起啊，让一让，先生，对不起啊，请让我们过去一下。
就是我让你过去，可是屋里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没
有
办
法，
我们进不去。
我们在外面等好不好？等耶稣出来。
找屋顶上去，把屋顶打开，放我下去好不好？
对，屋顶是平的，屋外又有楼梯可以上去。
我们试试看。
对，试试看。
摊子的四个朋友尽了很大的力，终于把他搬到屋顶上，挪开屋顶上的瓦跟天花板，把病人用绳子放了下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同时也了解了这个人极大的希望。耶稣仁慈地对他说：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这句话好像甜蜜的音乐进入了摊子的耳朵，他本来苦恼的心中充满了平安的喜乐，同时也表现在他的脸上。可是立刻就有几个耶稣的仇敌正要找些控告他的把柄，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得意地竖起了眉毛，心里想到：啊哈，我们刚才听见了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稣洞悉了他们心里所想的，就转身严肃地向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心怀恶念呢？或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然后转身对安详躺在褥子上的人仁慈地说，
我告诉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个人就在众人面前立刻站了起来，拿着他躺过的褥子赞美着上帝回家了。那些凡是看见这神迹的人们也都赞美上帝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是多么奇妙的事啊，我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事。
我绝不会忘记第一次从轮椅里摔出去的经历。很久很久以前，那是在一次晚间圣经学习之后，我一直在与一些年轻人谈论关于他们在基督肢体里的角色。我那天晚上分享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寻找机会来彼此建造，即便我们自己浑身的疼痛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你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我不得不亲身验证我自己给出的建议。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大家结束了学习，向停车场走去。我注意到外面已经结冰了，我的女朋友倾斜着把我的轮椅朝后拉，开始快速地推着我向汽车靠去。谁会料到，那天晚上在人行道上隐藏着一小块冰，朋友的脚滑了一下，使得我的轮椅改变了方向，侧翻在地上，我被摔了出去。由于四肢瘫痪，我不能用手来支撑着身体，只能看着沥青迎面扑来，并感到一刹那间的撞击。我感觉到我的脸撞到了人行道上面，我真正看到了星星。我觉得身体被反弹起来，天旋地转，躺在人行道上。就在此时，我感到额头上有一股热流在流淌，我意识到血正从我头部的一个伤口和鼻子里流出。几乎是与此同时，看着围绕并跪在我身旁的朋友们，我意识到我的第一反应是上帝，我得用行动来向他们展示，就在几分钟前给他们所讲的关于在基督里彼此建造。因此我让人当时就祷告，他们马上就那么做了。接着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有人跑去打911，尽管当时天很冷，几个孩子们却脱下了外套，然后把衣服盖在我身上，这样我就不会感冒。一个人跪在我身旁，紧紧搂着我为我取暖，另外几个人挤进一辆车里再次祷告，其他人跑去叫牧师，一位朋友和我一起进入到救护车里，而且整夜未眠，看护着我额头上的缝线和绷带。相信我，我的头痛得厉害。到了清晨，尽管我整夜没睡好，但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停车场里，我的精神并没有崩溃。正因为如此，那天晚上参加圣经学习的那些孩子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幅图画，那就是当其中一位成员遇到苦难时，基督的肢体是怎样付诸行动来相助的。在我的额头上至今仍然还有许多年前从轮椅上摔出来时留下的疤痕，这使我经常想到以弗所书中的一段经文。这节经文说，我们要关心其他基督徒，因为我们与他们为一体。圣经里从来就没有告诉信徒们要成为一体，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体的了， 并且期待着表现出来。朋友，这对你来说也是一堂课。你在主里为兄弟姐妹所做的最佳之事，莫过于是在你自己的考验中获得胜利。这是你真正能在你的周围建造基督肢体的一种方法。
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情况。
我在10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3位。
上帝设立教会，事实上是希望他在世上的孩子们能够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就是不要分开来，大家要想办法找时间聚在一起，使得呢我们可以从神或者是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来得到很多爱心上的帮补，智慧上的帮补。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姐妹得到的力量，
常常听到姊妹很棒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接一个新班，还没看过这些学生，但是已经有学生名单了，那我们团契的姊妹她会为每一个孩子提名祷告，即便她还没有看到这些孩子，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学校学习的愉快懂事，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听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很受感动，好不好请您除了刚才那个之外举一两个例子，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的姐妹的身上得到的好榜样。
好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了也比较难处理的学生我们通常都会抱怨，那像我的同事为了要希望他们班上的学生能够是好教导的，而他们在接班级之前都会去庙里面拜拜，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去庙里面拜拜，那我们就一起常常祷告，为我们的学生祷告，甚至家庭遇到状况我们为着家庭来祷告。里面也有一个姊妹是她在空堂的时候她会为每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不在教室里面，她会为每个座位按手祷告祝福这些孩子，我觉得这真的很美。
你说她会走到小孩子的桌椅的旁边，
是是，
然后呢
按手在她的座位上祷告，即便孩子不在教室里面。
哇，他会把手按在那个桌椅上面，
是是是，
真的是一种爱心的体现哦。
是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也与这些孩子同在。
哇，真的是很美。除了为孩子们祷告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爱心的方式？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李姊妹，那这位李姊妹呢，她还特别订了那个普攻音乐刊，让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本，那可以一起来分享。月刊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有很多故事是高年级的孩子看得懂的。那她自己付费订了这个刊物，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本，那孩子都很爱看。他们其实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那我无意间知道了，我就觉得哇，感谢神让我能够跟这些那么棒的姊妹同工。对，
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如果您只讲一位您所认识的基督徒，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位姐妹她怎么样给你带来很大的爱心上面的，或者是生活态度上面的 这种启发，你会讲哪一位姐妹？
那我要谈到我的好朋友，他姓李，那他很特别，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都非常的喜乐，那看到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嗨，都很开心，你一定会觉得，他看起来精神这么好，他每天都遇到很顺利的事情。那其实不然，他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他家有一个中风的父亲，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跟他妈妈交班，因为在家里面就只有他跟他妈妈要一起照顾这个中风爸爸。他常常告诉我，他妈妈白天照顾他，六点就要去交班了。甚至在他爸爸到了后面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他就是大概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帮他爸爸拍背。那爸爸咳嗽，那更没有办法好好入睡，就半夜常常要起来帮他爸爸拍痰。但是我看到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喜乐，即便她在家里面这么忙，她还是常常会记得帮助别人，如果别人有需要帮忙，她常常就是会带着笑容，然后鼓励每一个她身边的人，关心她身边的人，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她常常跟我分享，她爸爸真是可爱极了，她爸爸穿的不像平常的病人，家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他爸爸是要包尿布，那完全是无法动弹，只能坐在椅子上，然后姊妹要喂他吃东西，然后他常常跟我讲，他爸真的好可爱哦，他爸爸昨天吃了些什么，他好爱吃什么，那我从来没有看过家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病的病人还会一直说很可爱，还会这么喜乐，那真的是太激励我了。
呀，很会帮爸爸打气哈。
是是是，而且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
嗯，
那他在这个段时间，他还是能够去陪伴一些更需要的姊妹。所以当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看到这个姊妹走过来，我就没事了，我们的事情不算什么。是。
哇，真的很感谢您把这位李姐妹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王姐妹，神当初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候，神已经定了旨意要在世界上面成立教会，就是他的家。我相信神看到你们这么重视他的家，虽然人少，但是呢，也要让这个家有主的事工能够不断的在你们的团契里面继续。我想给您一个机会，鼓励一下听众朋友过团契的生活，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我的牧师曾经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他说，神不要我们孤单的奔跑天路，他给我们很多肢体，让我们去过肢体的生活。我非常的期待弟兄姊妹勇敢去成立一个团契，不论你在哪里，在校园，甚至在家是家庭主妇，甚至在工作场所，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姊妹，即便只是两三个人，但是你不要轻看自己人数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会大大成就你所做的工。所以就勇敢说，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约我们的基督徒朋友，跟他说我们一起约一个时间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来成立一个小小团契。那刚开始我们就只有30分钟，因为就是空堂的时间，但是神带给我的一个帮助跟感动是越来越多。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希望听众姐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这圣灵的感动，就可以开始找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来一起过肢体的生活。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也很想参加，那么不是基督徒的话，他能够参加基督徒办的这个团契，
当然非常的欢迎。对，我们都欢迎每一个不论是信的或是未信的来到我们团契生活当中。 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看到我们同学成立基督徒团契，我好羡慕，因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很害羞，那也不好意思说，所以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基督徒的团契，你很羡慕他们那样子的关系，你不要像我那样子很害羞，你就勇敢说，哎，我想要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想要去你们的教会，我相信他们都非常的乐意带你过去，邀请你过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团契的生活。
嗯，这两天听到关于你儿子吃东西的一个笑话，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个很特别的爷爷叫谢爷爷，那位谢爷爷很厉害，他会说中文。我儿子 Kobe 他刚来美国，他也不太会说英文，非常的害怕，所以谢爷爷就跟他开玩笑，用中文跟他说话。我儿子觉得好奇妙，为什么一个外国的爷爷竟然会讲中文，而且讲得非常好，很幽默。我儿子非常的喜欢他，跟他说说话，我儿子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爷爷就告诉他说，你记得哦，你一定要带一个礼物回去，就是多吃点东西，带一个美国的大肚子回台湾做纪念品。
我记得谢爷爷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Kobe 开怀大笑，笑了好久好久。
有一次晚上他肚子饿，想要吃东西，我说你刚刚不是吃过晚餐了吗？他说可是谢爷爷要我带一个美国大肚子回去，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多吃一点东西。我觉得孩子好可爱哦。
哇，孩子真的是好听话。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啊，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你。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pirit is willing, but my flesh is so weak. Like the fire in my soul, make me whole. Lord, you know. Spirit moves right through me like a mighty rushing wind, like a fire in my soul.
有个叫莫里的男孩，念小学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父亲在母亲走了之后变得很冷漠，每天都离他远远的， 不抱他，不理他，也不允许他提到母亲，要求他把母亲忘掉。莫莉很气父亲如此对他，就以同样的冷漠来回应，跟父亲保持距离。长大以后，父亲意外丧生，他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莫莉一直到晚年才了解，当时父亲如此待他，是因为突然失去太太，处于极度的伤痛中，为了怕面对再失去的痛苦，所以不敢再付出。其实他心里很需要爱，而莫莉那个时候只顾到自己被伤害的情绪，不肯原谅父亲，让父亲活在更深的痛苦之中。他想要弥补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很多时候，当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态度恶劣的时候，常常是因为他内心不快乐，也许是焦虑，或是不安，或是伤痛，或是自卑，或是愤怒，或是恐惧。那些情绪紧紧地抓着他，占满了他整个心，以致他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以友善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就像莫莉，我们会常常以为那个情绪是冲着我们来的，马上本能防卫性的抵挡，甚至以更强烈的不友善的态度来回应，使得对方恶劣的情绪更为高涨。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陪他做功课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他只要碰到一点点的困难，就会对我大叫，然后摔铅笔，而且在作业上乱画乱写。我马上就很生气，觉得他很没有礼貌，而且呢，很严厉地呵斥他不要大叫，再强压他坐下来，硬逼他做完。他会吼叫得更大声，甚至跑开拒绝再做。最后呢，常常是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收场，功课勉勉强强地交差，而我是一肚子的气，心里更有说不出的懊恼。后来我理解到，他蛮横的背后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挫败的情绪。他是个很好强的孩子，每一次不会做让他觉得自己很糟很笨，不懂为什么自己学不会，也很害怕自己学不来，更担心功课没有办法交差。这些情绪胀满了他的心，表现在外的就是大吼大叫，粗暴无礼。我试着不被他的情绪影响，平静地面对他，告诉他不要急，我们有时间慢慢做，功课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难，他很聪明，不会被他难倒，他的情绪就比较容易平息下来。圣经上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当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住自己的情绪，不被对方的怒火挑起来，冷静温和地面对他，对方的气焰会马上的消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怜悯体谅的心。有个先生回家摆了一张臭脸，太太问，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先生很粗硬地回答，不要烦我，我不想讲。太太觉得她表达关心，丈夫这么不领情，而且还那么凶，就也很不客气地顶回去，就跟她说，说啊，到底发生什么了？是老板对你不好，还是工作不顺呢？你不说，我就不做饭。讲完以后，她气呼呼地回到房间，关上门生闷气。丈夫呢，更是气得一晚上不理她。几次下来，太太觉得两败俱伤，痛定思痛，改变策略。过了不久，先生又是绷着一张脸回家，不想讲话。太太知道先生心里有事，既然不想讲，就不逼着问，保持自己平和的心情，转移话题问先生，你想吃些什么？我来做好吃的给你吃。接着呢，嘘寒问暖一番。先生还是闷闷不乐，太太就把孩子带开，让先生可以自己清静一下，然后隔一下就过去表达一点关心。隔了一两天， 先生情绪调整好了，就主动过去告诉太太困扰他的是什么，两个人之间马上就雨过天晴。这位太太有智慧地跳过先生不可亲的态度，用关爱来抚慰他背后的情绪，也就避免了一场无谓的冲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在被恶言恶行对待的时候，能够立刻为自己竖起挡箭牌，而且很灵敏地去察觉到对方背后的情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会求神给予这样的智慧，也求神能够把他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面前的这个人，他需要怎么样被对待，而且我们能够给予他什么样的爱。有一位媳妇，她公公重病在床，她就暂时把工作放下，天天到公婆家分担照顾的工作。公公在几个月之后过世，媳妇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呢，婆婆突然情绪激动地对她大骂，说她没有良心，跟别人一样都希望公公早走。媳妇觉得很委屈，自己所有的付出没有被感激，还被无故的指责，心里很受伤。但是神马上光照她，让她跳离那个指责，看到婆婆其实是害怕以后要独自面对的日子。她就抓着婆婆的手告诉她，妈，我们绝对不会离开你，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照顾你的。婆婆凶狠的表情马上瓦解，抱着她大哭。每个人都有一颗柔软善感的心，当那颗心被戳伤或是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马上用一层硬壳把心武装起来，避免自己再受伤害。表现在外的就是强硬、冰冷或是不近情理。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人，他需要您的爱。圣经告诉我们，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过。求神赐给您丰盛的爱，让您能够不看对方的过犯，不在乎他给你的伤害，而用怜悯宽容的心加倍的去爱他。唯有如此，他的硬壳才会卸下，而您会再次面对原本温柔良善的他。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我是谢德华。考古学家在希腊、罗马、巴基斯坦等地发现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很发达。文字书籍方面，罗马人用的纸和墨水都很高级。2000年以前写的字，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墨水是煤炭、树脂，就是树胶和水组成的，没有酸的成分。因为没有酸，墨水就不渗透入纸张，墨水不被纸张吸收。等到墨水干了以后，它就是永久性的。墨水还没有干之前，你可以随便涂抹它，把纸张擦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今天的老师擦黑板、白板一样。但是墨水一干，字是擦不掉的。在古代希腊，如果张三欠李四一笔钱，那么如果李四向张三动了善心，要原谅他欠的债，因为纸条上的字已经干了，所以不能把字擦掉。但是李四可以在纸条上打一个记号，表示说张三不再欠李四任何钱、任何债。圣经肯定您和我 欠创造我们的神属灵的罪债。每一次我们有过失的时候，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对神的罪债。但是圣经也把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要把罪债账单上面的字完全洗掉。神不为我们打什么叉，他不为我们打什么记号，他为我们账单上面本来洗不掉的字完全洗掉。神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账单完全作废。换句话说，神要借着耶稣和耶稣的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朋友，请听圣经的话，他说我们当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的罪孽，他被刺穿了，为我们的过错，他被毒打了，为了我们得平安而实行的刑罚加到了他的身上。以赛亚书第53章。在这个经节里，圣经所形容的是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属灵的账单上面为我们擦掉了我们的罪债。朋友，请您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悔改归正，受洗成为基督徒。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两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那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被原谅的感觉真好。听众朋友，如果你做错事对不起人，不但他原谅了你，而且还不记在心里的话，我想你一定会很感激很高兴的，是不是？我们人平常做错事得罪了神的机会很多，不知道您晓不晓得，耶稣原谅了我们，而且耶稣还有赦罪的权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使用罪这个字形容一个人犯错得罪了神，或是得罪了别人。罪这个字的原意是错失标记，古代人射箭，箭没有命中靶心，就用罪这个字来形容。当我们做人做事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是犯罪了。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记录着耶稣的一次讲道。那时候屋里屋外挤满了听到的人，耶稣正讲着道，4个人抬着他们一个瘫痪的朋友来到屋前，希望耶稣医治好他的病。然而人实在太多，进不到屋内。古时候的房子外头都盖着有通到屋顶的楼梯，好让人到平平的屋顶上休息。屋顶是用泥土护成的，中间每隔1公尺就有一根木头梁，从墙这边一直到墙那边。这4个人呢，上了屋顶之后，在屋顶横梁中间开了一个洞，用担架和绳子把瘫痪的朋友坠了下来，正好坠到耶稣前面。耶稣对瘫痪说，孩子，你的罪被赦免宽恕了。耶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不光是瘫痪，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别人的宽恕，更需要神的宽恕。耶稣要在场每一个人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宽恕。宽恕要比有病的身体得到医治更为重要。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听到的人不明白，甚至很不高兴耶稣所讲的话，尤其是几个教律法的老师，心里面想着，这人得罪了神，因为他凭什么说他可以赦免别人呢？除了神以外， 没有任何人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这不是自抬身价，抬得跟神一样高了吗？听众朋友，耶稣要怎么样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行了神迹，治好了病人的瘫痪，叫瘫痪起来走路。在场的人看不到瘫痪的罪得赦免，但是他们看到了治病的神迹。如果有人声称他跟神一样，他一定要显示自己有神的能力。在当时的情况下，谁能够像神一样赦免瘫痪的罪，就该像神一样可以医治好他的瘫痪病。所以当大家看到瘫痪站起来走路，就相信了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这正是耶稣行神迹治病的目的。耶稣对瘫痪说，孩子，你的罪被赦免了。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我们，神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宽恕孩子的一切过错。听众朋友，今天如果你相信耶稣，遵守他的话，神就能够赦免你的罪。耶稣说，我在父神里面，父神在我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神做他自己的事。神把赦罪的权柄和他独生儿子耶稣分享。是的，神爱你，神宽恕你我的罪。听众朋友，请你相信耶稣，相信父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ot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